口说无凭取真凭。上回说到，二郎神的哮天犬从充满了迷幻的画里逃出，反把救他的吕洞宾咬了一口，使他当场昏死过去。支援一边将他救起，一边埋怨道：你是不是发呆了？好不容易将这孽畜收进画里，本可高枕无忧，想不到你却把他给放了。这样一来，他怀恨在心，不来报复才怪呢。这祸是你闯下的，我可没工夫为他们家守候，你呀，就天天等着吧。至于你这伤，也是你自己招来的，怪不得谁。说完就气冲冲的要告辞而去。吕洞宾被狗咬了，疼得厉害，又被支援数落了一番，更觉得难受。王员外和夫人则相对长吁短叹，生怕哮天犬再来，全家性命就危险了，所以再三挽留支援，无论如何至少住上一夜，明天再走。支援推脱不过，只得答应暂住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再走。第二天早上，支援用过早餐，即向王员外辞别，刚要出门，突然寺中又来了一个和尚，差点和他撞个满怀。支援一看，原来是师弟知觉，便收住脚步，问他赶来有什么事儿。知觉也不答话，一把把他拉进王员外家，笑着说：师父早就料定你们昨晚没能收服妖怪。支援不高兴地说：这算什么话，我曾经降服过多少妖怪，老和尚又不是不知道，都怪这个道士不听我的话，放走妖犬，偏偏老和尚还想收他做佛门弟子，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呀。知觉见他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就劝道：师兄，你不要急嘛，师父并没有说你本事不行，收服不了妖怪，而是说任何事情都已前定，这哮天犬就不该死在你的手里，这是因为他并没有犯什么死罪，怎么能让他死呢？昨天你出来前，师父就是这样吩咐你的，你却不把师父的话当回事儿，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，这又是何苦呢？支援被他这么一说，觉得自己有些理亏，一时呆了起来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知觉又说：师父神算，什么时候出过错？他料定你法宝在手，就以为哮天犬的生死权操在自己手里，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了，所以让这位吕道友和你一起来，他的来历你未必知道，反正当他有什么急难的时候，便会有神仙前来相助，你现在就把降妖之事交给他去做，看他到底行不行。支援生气地说：既然这样，老和尚派他一人来不就行了吗？何必要我来管这闲事儿？知觉笑道：师兄，你难道忘了师父常说人有定缘，事有定数的道理吗？师父派你前来，是因为你曾经凭着手中的法宝降服过不少妖魔，对付这犬精也绰绰有余，而这位吕道友将来的造就不可限量，但现在这点法术还对付不了这个哮天犬，所以不能让他一个人来降妖。听了这番话，支援觉得脸上有了光彩，说话的口气也就和缓了些。师父既然这么样安排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知觉说：其实师父知道你有大权在握，不肯饶人的个性，让吕道友和你一起来， 就是为哮天犬埋下一只救兵啊。支援没好气的说，这只救兵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被狗咬伤了吗？知觉道，师父早就料到会发生这件事，所以特地派我送药为吕道友治伤。说着拿出一粒白色丹丸，向王员外要了水来，当场将它融开，为吕洞宾涂在伤口上，一会儿功夫疼痛消除，伤口也痊愈了。洞宾连连向知觉称谢，并要知觉带自己向住持表示谢意。知觉道，你不用客气，师父说过，这一口要是咬在别人身上早就没命了，而你幸有混元八卦袍的保护，所以只伤及腿上的皮肉，虽然有些痛苦，但却不碍事儿。洞宾再次称谢，再看那道袍却是纹丝不动，一点没损坏，真不愧为一件贵宝。那么当哮天犬返回头来到王员外家，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